谢谢诗班给我们献出美好的诗歌，他是我们复活的救主，永远我们属于他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是复活节，是个特别的日子。基督教里边我想最重要的节日就是复活节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，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啊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。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，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主日的时候，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有21位啊，刚才我看了是21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，在一个神圣的日子里边受洗归入基督，非常的感谢主，这是非常好的事情，因为这受洗的意义就是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，愿意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。我们很多人一到受洗的时候就是犹豫，有人说我信了，因为我们读圣经说信了就可以了吗？有人说我信了，就为什么一定要受洗呢？马可福音16章16节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。当你信的连受洗的信心都没有，那你的信一定是有限的，一定是有限的。所以这个受洗是表明在上帝的面前和在众人的面前有一个宣告。为什么我们要当众受洗呢？耶稣说你们在众人面前不认我，有一天我也不认你们。所以我们受洗是表明我们属基督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不要怕啊！我们有的受洗可能会担心回国有什么问题，耶稣说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，因为有一天你的身体还会朽坏啊！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这么有信心的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。所以在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我们复活的主大能。那我们来看几段经文，第一个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开始说，七日的第一个清晨，天黑黑的时候，摩大拉的玛利亚来到了坟墓旁边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那在埋葬他的是一个洞穴，一个洞穴，犹太人那个时候一般都在洞穴里边，然后他们怕耶稣复活，因为耶稣曾经3次说过我必从死里复活，所以犹太人也是那些兵丁们罗马人也怕耶稣复活，他们用了巨大的一个石头，那个石头不是一个人可以抬得动的，也不是两个人可以推得动的，他们把那个坟墓给堵住了。可是当清晨的时候，也就是礼拜天星期天的清晨的时候，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常常中国大陆把礼拜天当作七日的最后一日，其实错误的。三代是七日的第一日，第一日。当他第一日的时候，天还黑的时候没有亮。摩大拉的玛利亚是个姐妹啊，我们知道圣经有好几个玛利亚啊，我们这个叫摩大拉的玛利亚，她来到了坟墓旁边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，就跑来找西门彼得。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那个所爱的门徒是谁啊？约翰，大家都知道，因为这个约翰福音呢是约翰写的，约翰不太好意思老把自己摆在前面，他就老说那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其实不管你多大的能力，你能成为耶稣所爱的门徒那是最好的，我觉得那是最好。所以那约翰就说，摩大拉的玛利亚来找到他和彼得，对他们说什么呢？说有人把主从坟墓中给挪走了，我们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，找不到了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彼得就和那个门徒就出去往坟墓那里跑。第四节，两个人同跑，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，彼得比较胖那个门徒更急切想看到，因为为什么？这个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因为那个主所喜悦的门徒，他耳朵听到了耶稣说他要第三日复活，他一直记在脑海里中。他突然发现摩大拉的玛利亚告诉他说，我们的主找不到了，被挪走了，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快跑，他想见证主的复活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你看这个细听主话的人呢，不一样。有的时候我们一听，耳朵这边听，那边就冒出去了。这信听主的话人，耳朵听见了就放在里边好好的思想，所以他跑得快他到那一看他先到了坟墓， 低头往里看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只是没有进去啊。然后西门彼得呢，随后也到了，进坟墓里面去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，是另在一处卷着。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，看见就信了。啊，看见就信了，信什么？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。耶稣提醒他们三次，在上十字架之前说：“我必从死里复活。”那个时候，这个门徒就信了，他们见证了主的复活。在这里边很重要的两个词叫“看见”，看看什么？他们在看主的复活。当他们来到那个墓地的时候，他们往里看，他们看见那个身上卷的细麻布还在那里。你知道犹太人怎么卷细麻布吗？犹太人当一个人去了世了，我们知道耶稣用是30多斤的香膏膏的，30多斤香膏供你放一大水桶，对不对？那他怎么膏呢？他膏一层那香膏啊，那香膏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胶水的香味的，我告诉你，它裹上一层就裹上一层细麻布，再裹上一层再裹上细麻布，再裹上一层再裹上细麻布，所以它细麻布裹了好多层，一直把香膏用尽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活人那个裹完了也没了，也死了，这肯定的，因为那个东西你裹的包括呼吸都给你裹上，整个头都裹上。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你知道细麻布像个什么呢？不是被剪子割开的，就像一个蚕，那蝴蝶从蚕里飞出去一样，那个壳是完整的。所以见证耶稣复活的门徒看到了这情况，他想到耶稣提醒他说我会3日复活，他立刻就信了。这很感谢主，而约翰非常真实的细腻的记载着这个情况。然后11节，玛利亚站在坟面哭啊，玛利亚哭的时候呢，低头往坟墓里面看，看见了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，一个在头里，一个在脚上。天使对他说：“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，我不知道放到哪里了。”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，突然就看见了耶稣站在那里，却不知道耶稣什么意思。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耶稣的形象跟原来的形象有不太一样，是荣耀的样式。所以刚才我给你们受洗的时候，我就说有一天当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新的样式，一个荣耀的样式。荣耀像什么样我也没有见到，但是好像在马可福音有记载，耶稣登山的时候他显现了有荣耀的样式在他的身上。所以那几个门徒一看，行了，得了，我们这个救恩完成了，咱别下山了，对不对？告诉耶稣啊，你就在山上，咱们搭几个棚，就在这永远的就与你同在，多好啊！这是彼得当时的想法。那个荣耀的样式绝对比你现在帅啊，你比你现在漂亮啊，荣耀的。你今天为什么没有荣耀的样式？你有疾病，你有罪，你有苦毒，你有压力，你有重担，你孤独，你没朋友，你没有盼望，所以你脸上出来怎么能是荣耀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来到教会，你会看到那脸很难看的，我们管这叫什么脸呢？叫苦瓜脸嘛，苦瓜脸怎么能是荣耀的呢？信了主了，你看今天受洗的人，苦瓜脸都变成西瓜脸了，因为圣灵在里边喜乐。所以一个人呢，不在意你外边长得怎么样，外边的漂亮那是给人看的，上帝看你内心。一个人当他喜乐的时候，当他平安的时候，他脸上散发出的荣光，他会感染人，明白？那个信心从里边来的，那个会感染人。所以你会看到耶稣是荣耀上，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看到耶稣了，他没有认出来，他没有认出来他。所以在这时候有重很重要一段经文，耶稣就问他说：“妇人，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”玛利亚以为是看园子的，就对他说：“先生，若是你把他挪了去，请告诉我，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他。”耶稣说：“玛利亚。”玛利亚就转过身来，因为这声音很熟，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：“拉波尼。”括号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，夫子就是主的意思。那么耶稣说：“不要摸我，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 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。摩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，我已经看见了主。他又将对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了他们。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，这段经文是一个历史的记载，历史的记载，记载当时耶稣复活，他的门徒和玛利亚所看到他的情况。所以天使说，你要找你的神，找你的主，你在死人中可以找得到吗？找不到，因为我们的主复活了。所以保罗在另外一段经文，在罗马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，他讲了一段经文，非常的重要，讲到我们的救恩。所以我们信的是什么？保罗把它总结出了一段话。保罗说：“我当日所领受，我的领受，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。”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。基法是谁呀？是彼得啊，并且显给彼得看。然后呢，后来呢，又显给十二个使徒看。当那些使徒们忧忧愁愁的躲在小黑屋里边，惶惶不可终日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耶稣来了，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耶稣就讲了这一句话。哇，他们立刻眼泪都出来了，主活了，真的活了，主就在他们身边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所以保罗讲了，你看保罗怎么说的，他说不仅显给十二个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个弟兄看。记住这段话很重要啊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。然后呢，其中有一大半如今还在，这句话在保罗当时说，其中有一大半如今还在的时候，你相信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那些见过主复活的五百人，一大半三百多人还活着呢。如果保罗写这封信写的是不真实的，那些人就会有一个人提出来说，你说的不对，我没有看到，我是这五百多弟兄中的，我没有看到。但是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，没有一个人说耶稣没有复活。所以保罗可以大胆地说，真实的见证说，耶稣复活了，显给五百个人弟兄看，如今还有一大半还活着。那我今天说你可能不信，你说耶稣两千多年升天了，我也没有看见。可是保罗讲这话的时候，是那些五百多个弟兄一大半还活着的时候。所以保罗说有的已经睡着了，后来又显给雅各看。那显给雅各是谁啊？耶稣的肉身的兄弟。然后呢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。那比保罗是逼迫耶稣的，耶稣怎么向他显现呢？是在保罗在抓基督徒把他们下到肩上杀头的时候，走到半道上，在大马士革的路上，耶稣一个大光向他显现，耶稣对他说，保罗保罗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所以那一天扫罗看见了耶稣复活的主向他亲自的显现，所以他被呼召出来，他成为末最小的使徒，他自己谦卑说他是最小的使徒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到了我们救恩的全部。我们所信的救恩是什么呢？第一，耶稣为我们死了。如果你会读使徒信经，很重要，分三段。第一个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第二个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受死埋葬，降到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神上帝爱神子耶稣。然后第三段，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死里复活，我信永生。你们这信仰的宣告，这个非常的重要，弟兄姊妹一定要把这个记住。这是历代教会在真的是把整个圣经的核心用这么短的话来说出来。所以你信的是什么？有人说我传福音，传福音，那你传什么？你传的福音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为你的罪死了，而且他埋葬了，死透了，不是没有死，是死透了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 他为你代求赦免你的罪，你相信他，就在死的形状上跟他一样，也在复活的形状上跟他一样，你就有永远的生命。这就是我们的福音。什么叫福音？就一个人要死的时候，你告诉他你可以不死，这就是福音。好消息嘛，福音就是 gospel， 中文叫好消息。你得了癌症了，我给你个药方，吃了不死了，好消息。今天人类在罪恶之中，当我们在罪恶之中，我们没有盼望，没有在没有出路的时候，而且我们面对死亡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哪一个人可以胜过死亡？告诉我，耶稣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信靠他，我们就和他一同从死里复活。不仅灵魂是复活的，是身体也要复活的，有荣耀的身体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当我讲到这个复活这个观念的时候，告诉弟兄姊妹，只有基督教里边有这个复活的观念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复活了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教主会复活。我们看佛教，当释迦牟尼死了以后，他的门徒们把他炼了，他的牙齿留下来叫舍利子，他没有复活，他死透了，死透透的，牙齿成为舍利子，放在不同的地方供他的门徒来悼念他。穆罕默德死了，埋在了麦加，所以回教徒每一年都在那个他死的日子里到麦加去朝拜他，其实就是扫墓去了，就是大的扫墓一个活动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有时好几百万人来纪念他的教主死了。那我们就不同，我们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了，这个很不同。而且刚才我们唱的是歌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的救赎者活着，他是永活的主。这谁说的这句话？这不是那十个字，圣经里约伯说的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这句话真的了不得。如果你遇到任何的苦难，你失业了，今天没有工作，你被别人误解了，批评，你走不出来，你的丈夫除了你以外又爱上别人了，你在那要死要活的。昨天我看到网上大陆现在常常就看女人在街上打架，一问都是大奶跟二奶打架，你知道吗？没他没关系，那都够害的。我们有上帝，你们上帝永远爱我们爱到底，所以你一定要记住，人生不可能你一帆风顺的，但是神爱我们爱到底。所以这个复活，你看到除了这些教，你看到我到俄罗斯去看红场的列宁，你们看过列宁没有？躺在棺子里死了，死透透的，这么多年还没有活呢，还在那儿呢。所以俄罗斯人不信列宁了，他们现在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没有人在纪念列宁，反而那个被列宁所杀的尼古拉二世那个沙皇却被人怀念，建了很大的教堂来怀念那个仁慈的沙皇。那你看到没有？中国，你到北京天安门广场，你就看到一个大坟墓在中间，你进去看到毛泽东死的那死透透的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不再活了，他就在那棺材里让你看着他死了。好像全世界有几个，有三个，还有胡志明，三个绥靖官，共产主义的教主死了，死透透的，活不了了，在那看着呢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当我们讲到这复活的观念，这天使的一句话里边说，在死人的里边怎么能找到神，找到你的救主呢？死人里边能有救主吗？因为他都死了，他都不能救你，死人里边可以找到救主？你相信一个死人当救主，那你没有任何的盼望，对不对？我们想清楚了。所以我很重要一点，天使说你找谁呢？对那摩大玛利亚，你在找人，在死人里边可以找不到的，找不到的。所以那么我们感谢主，当人类犯了罪，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当亚当犯了罪的时候，他就与神隔绝了。罗马书说，罪因为一个人进入世界，死就因为那一个人带进世界。亚当过去是不死的，亚当在伊甸园里有美好的生活，他与神同在，神与他同在，神又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，他们两个没事可以在伊甸园里边散步，来管理那个神创造的那个美好。那个时候那里边没有癌症，没有疾病，没有空气污染，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牛奶里那叫什么东西了，忘了 三鹿静安清清安，也没有驼，驼也没有，没这些东西，没有核污染。上帝创造的多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想一想，今天人类，我们用我们的科学，我们把上帝给我们这个地球，我们的家园糟蹋成什么样子？我们想一想，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来到美国，都是读科学来了，我们大多数都是科学至上主义者。我们过去信仰共产主义，后来我们不信了，我们开始信科学。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什么赶灯攀，对不对？天下无难事，只要赶灯攀。所以科学就决定一切，这个在我们脑海中。我们发现科学其实是两刃剑，用不好伤的就是我们自己。我们试验了核武器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电更多的来使用电，可是我们这核武器却把人类毁了。你想今天日本的那个福田的核电站，他们是给日本造福多还是造孽多？今天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给俄罗斯造福多了呢，还是造孽多了呢？它不仅造孽了俄罗斯，它造孽了人类。现在10万人因为那个核电站得了癌症，我相信日本会更多。我不是在讲预言，事实就是如此，因为它扩散的比那个还要厉害。人类不断的在毁坏我们自己的家园，所以那个时候亚当跟夏娃在那园子里边，他们沐浴着神的同，那时候没有风，没有雨，没有雨的风都是微风，没有雨，更没有冰雹，也没有干旱，一切都是滋润的。圣经说滋润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俩可以随意，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。他们不吃肉的。你今天你看到人要死了就不吃肉了，对不对？吃肉是犯罪以后才吃的。我们教会的正义弟兄，我讲个见证，正义有4年没吃肉，他得了前列腺癌，手术以后，然后呢就他就吃蔬菜汁，你知道吗？果汁蔬菜汁，一天吃好几大桶，不吃肉也不吃饭，一吃好几年。其实伊甸园就是这么吃的，他吃好了，癌细胞没有了，当然也信了主了，你看他这多奇妙！如果我们都像伊甸园那么吃，我们就不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今天大鱼大肉都吃死了，你知道？所以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吃，但是上帝有一样东西让他不可以吃，说有一个东西不可以吃，就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。为什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？我们常常说上帝老向我们愚昧啊，能分别善恶多好啊，所以不让我们吃，怕我们吃了就像神。那魔鬼不也说你吃了你就像神，你的眼睛就明亮了。我今天呢，我真的深刻的体会到，我们吃了善恶树果子的人，我们多么像神。我们可以判断是非，我们可以批评别人，我们一看别人都是毛病，就是因为你吃了那个果子。今天夫妻的关系不就老看别人毛病吗？看了就要责备嘛，一责备那个就不干嘛，就跟你吵嘛，对不对？谁怕谁呀？东北人谁怕谁呀？对不对？然后一打离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人都看别人的罪，而且吃了善恶树的这个分别善恶树果子以后，人就不看自己的罪，眼睛就往外看，往外看。我们大陆有一句话叫马列主义尖儿朝外，那个时候批评别人叫马列主义批评人，都尖儿朝外的，不会朝自己的。所以我们当人类没有盼望的时候，人类就有了死亡。当有了死亡，上帝爱我们，他不想让我们死亡，他就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有神的样式，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式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从死里复活，让我们去相信他的，我们罪得赦免，有了永生。我今天不要讲太多见证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我们看到多少的基督徒，他们信了耶稣以后，他们生命的改变，那些罪大恶极的人改变，吸毒的不吸了，对不对？看到多少吸毒的人信了主了以后，他们不吸了，而且为主做见证，对不对？夫妻要离婚的不离了，不仅不离了，还相好了，彼此相爱。过去在外边这个犯罪的不犯罪的回到家庭，过去这个成天去别人斗啊斗的人开始讲爱呀爱呀，你看人的生命的改变。所以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就会带来生命的改变啊！我们可以靠着主的能力，我们可以做到啊！我们活出可以基督的样式， 所以今天我有大概五点，我简单的跟大家说，我们基督复活给我们带来的盼望是什么。第一个，因为他复活了，他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代求，所以他也听我们的祷告，所以我们的祷告开始能到达上帝的面前。圣经说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上帝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谁能与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刀剑吗？是疾病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。所以谁能使你与基督爱隔绝呢？别人可以论断你说，你这个人真的不怎么样，你这人就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，他没有资格论断你，因为他要面对死亡，他也面对审判。可是谁也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，患难、疾病、痛苦、饥饿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，因为神应许我们，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啊！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钉了十字架。圣经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。当耶稣在你里边活着，你会怎么样？如果你撒旦在你里边活跃，那撒旦当看到那个有机会贪污，就赶紧去贪污，赶紧不贪污，你不做这个职务的时候，你就没机会了，赶紧去啊，赶紧去，去了抓起来了，枪毙了，对不对？看到吸毒，哇，这东西好，吸完云山雾罩的，吸了怎么样？昨天你会看到网络上两个著名的艺人，莫少聪。是吧？还有一个孙斌，孙什么？孙钦，管他孙什么，反正两个吸毒了，要判死刑的。在中国吸毒就死刑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两个艺术家在电影里看到他们演了很好的人，对不对？很好的，可是他们你看被公安局抓到了吸毒。很多的电影演员、知识分子现在吸毒，什么？为什么吸毒呢？吸毒为什么吸毒？因为怎么现在80后叫纠结呀？纠结，因为纠结，因为孤独，因为痛苦，因为没盼望，所以吸了毒了。那吸了毒会怎么样呢？更纠结，更痛苦，更没盼望。这是很简单一道理，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人类就像吸毒一样，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满足不了你，你永远解决不了。第二点，因为他复活了，他将我们的生命变成新的样式。我刚才讲了，所以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瞬间，眨眼之间，号筒，末次的号筒吹响的时候，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啊，总要变成不朽坏的。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，因为死被得胜吞没的话就应验了经上所记的，因为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。所以这个复活是基督徒的盼望。第三点，因为他复活了，耶稣将他复活的大能也赐给我们。当主复活的时候，他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包括教导的权柄，包括传福音的权柄，还包括什么死里复活的权柄，他审判一切。所以圣经说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我们中国人的观点是，死了如灯灭，死完就完了。但是你为什么，你看到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，佛教告诉你死了没有完的，死了你要面对痛苦的，面对死，当时佛教也说审判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这辈子你做很坏的事儿，你就要被审判啊。然后你怎么办呢？你就一定要好好做吗？对不对？我听过回佛教大师来讲学，讲的很有意思的啊。他说，你比如说你这辈子你做了很坏的事情，你下辈子一定是猪啊、狗啊、驴啊、有的还是老鼠、臭虫，那麻烦了，你知道吗？当然你像这些都是没什么贡献的了。那有的人大罪不多，小罪不断的，就成了猪。 成了猪以后死了以后呢，这猪就给人类做贡献了嘛，因为肉给人类吃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这个就不错，然后他又轮回就成为人。所以有的人到肉市场去发现那个火腿就似曾相识，这是那个云林大师讲的道理，轮回的观念，他不承认灵魂是死的，知道吗？而且我告诉你，佛教是无神论，佛教是无神论的哲学，他都不承认死亡，他都不承认人的灵魂会死，只有基督教耶稣基督给人类一个新的盼望和解释，我们可以复活，靠着耶稣基督做复活，所以千千万万的基督徒靠着耶稣基督，他们有了新的生命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诗篇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于缺乏。他领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引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”你看这个美好的图画。他领我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这不仅是指今天我们经历苦难，也是指有一天我们经历死亡，从死里复活，我们有上帝的生命，所以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你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吗？那我最愿意，我要登耶和华的山，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我要赞美耶和华，我要他与我同在，我也与他同在，我让他在我的里边，我也在他的里边，哈利路亚。所以神的复活，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多么美的盼望。第五点，因为他复活了，他还要回来审判。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能够逃离审判，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这个审判对于信主的人来说不是审判了，是奖赏。那有的人奖赏的多，有人奖赏的少，奖赏什么？肯定不是物质的东西。我们常常想到奖赏就讲，哎呀，给我们一个大房子，这个再给我们一个汽车，我们想奖赏都想物质的东西。其实在生命属灵的生命，那个奖赏可能不是这个东西，而且那个时候物质在天上已经没有意义了，没有意义了。所以圣经说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，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，死后就是审判。然后圣经从上头到末了到处警告我们，神最后要施行审判。使徒彼得警告我们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厌了，其实不是单厌，乃是主宽容我们，因为他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所以当主的来的时候，他像贼一样的来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，有行止的都是被烈火烧尽，地上的一切都被烧尽了。彼得后书第三章九到十节，他说耶稣来像贼一样，这个词儿好像大家觉得对主不太恭敬。他的意思，贼来了不会告诉你说我来了，我是贼，今天明天打电话啊，张牧师我是贼，明天我到你们家偷东西等着我，贼不会这样子的。贼要去你家你不知道，他说耶稣来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，你不知道的，他就来了。所以基督徒怎么办呢？就警醒祷告，等待着主耶稣的再来。看过那 Life Behind 雷克乔的那个电影，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一看去，我有那本书放在床头，没事我就翻一翻。小说嘛，基督教的挺有意思的，那个飞行员在飞机在开的时候，然后他还跟那个女飞行女空中小姐调情的，对不对？正调情的，耶稣来了，发生什么情况了？飞机上一多半的人。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，那个壳还留着，那衣服都留着，衣服完整的刷就落在座位座椅上，坐头等舱的落到头等舱上，经济舱的坐到经济舱上去，那服务员的小姐的衣服留在过道上，升天了。那些人怎么人都没了，自己留下来还觉得挺好，马上天地要毁灭了，烈火要燃烧了，好吗？绝对不好。所以那个飞行员傻了，老婆被提了，孩子也被提了，剩下一个，因为他不好好信主。 那牧师更傻了，我还记得牧师姓白，对不对？礼拜天来教会讲道了，刚要讲到一看人都提了，剩他自己在这儿站着。但愿我不是这个牧师啊，有一天提我也没主提走，这个挺吓人的。哎呦，这个牧师赶紧跪着，主啊悔改啊，主为何我这个真的是圣经说犯蹭我主啊主的人不都能进天国，唯有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。所以他就拼命悔改，开始传福音呢，像那些还没有，包括那个飞行员，对不对？你们看了特有意思。后来那飞行员他们信主了，然后里边很多的故事，然后敌基督的也来了，然后最后他们得救了。第二次耶稣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这是完全按照启示录写的，我说这个不是，这是完全按照启示录的神学观点写的，你看了当然你比较容易理解。看看 Life Behind 很有意思，一个美国的作家叫雷克焦纳写得好，看一看。所以我们有一天面对审判，面对审判，所以主耶稣必要来审判，因为他已经复活了。整本圣经的最后的结语就告诉我们说，证明这事的是说，是了，我必快来，阿门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，阿门。主，我愿你来。我喜欢唱那首诗歌，主啊，主，我愿你来，耶稣耶稣，我愿你来，我愿你来。有人别着急，耶稣先别来，你来了，你说我们这房子刚买，装修还没装修完呢。有时候我才刚结婚第一天，蜜月还没度完呢。大家过好日子都不想耶稣再来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人想耶稣再来？那个破产的，房子也被没收了，啥都没了，想自杀。你说主啊，你赶紧来，你来了，你看大家都平等了。我本来就要死了，我不怕了。但是来，耶稣的来是不容我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，不能说你喜好不喜好的，他要来他就来了。那么说当耶稣来的时候，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到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到火湖里去了，启示录20章15节。那么现在我们进入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刚才我们受洗了，我有几位还没有受洗的，如果你一会儿听完这个信息你要受洗，这水还热着呢，耶稣等着你，真的等着你，他真的是很爱你的，他为你付出了他的生命，就是为了让你来到他的面前，承认你是他是你的救主。感谢主耶稣。所以当我讲完这篇道的时候，我就想到约伯那句话，约伯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庆祝复活节的主题。如果你不知道，你觉得耶稣复活跟你没有关系，那你就没有，你听这道理没有意义了。你要觉得耶稣是为你复活的，他给你带来盼望，他跟你有关系，因为耶稣的复活给你带来了喜乐，给你平安，给你盼望，给你永生的确据。所以你今天就活出基督徒的样式。有一天当主来的时候，我们说，主啊，我们与你同在，美好无比，眼泪不再有了，疾病不再有了，贫穷不再有了，与主同在的富足。所以圣经说，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那个丰富啊，是你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连想你都不敢想，你都不知道什么样的丰富。但是我相信那个丰富绝对像比我们爸爸给我们的丰富还要丰富。你们哈利路亚，来我们唱一首诗歌，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。所以圣经说，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没有惧怕。没人给我撕琴了哈，来，有没有没有撕琴的，我自己撕了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，因他活着我们面对明天，起立。因他活着不再惧怕，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，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只因他活着。 惧怕，不再惧怕。之前我问你，如果你相信主耶稣复活了，你举手。阿肋路亚，哪位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？举起你的手，请放下。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今天说主，我要在这个时候我相信你，做生命的救主，你也举手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阿肋路亚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有没有在今天你说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做生命的救主，求你一生保守我，我愿意跟随你。感谢主。如果你有重担，有忧虑，有疾病，有软弱，你说主，我相信你复活的主就在我心里面活着，你必保守我，医治我，引导我，你举手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天父，我在这时刻把每个站立在你面前的你的儿女交在你的手上，你是复活的主，求你将那永生的盼望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每一天活出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。感谢你，把荣耀颂赞归给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弟兄姊妹请坐。